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老朋友郑晶姐姐。亲爱的小朋友，党的十七大从15号召开以来到现在已经四天了，小喇叭的小记者吴子曼给我们发来了很多报道，让我们小朋友知道了十七大的好多事情，而且小记者吴子曼自己和其他几位小记者也成为了这次十七大上最活跃最有特点的记者了。那么已经当了四天大会小记者的吴子曼现在怎么样了呢？他又有哪些感受呢？咱们还是一起来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从第一天知道自己被选为了十七大的小记者之后，自己当时呢怎么说，我自己也有一些不相信，其实我当时也不是很清楚，但后来呢通过自己的一部分查找呢我才知道十七大原来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会议。经过大家的努力呀、或者怎么说呢准备呀、现在我是十七大小记者了，我已经像大记者一样入会了，也感受到了记者有多么的辛苦。现在我已经完成了很多任务，他们都对我有了认可了。从第一天的不相信，到后来的紧张，再到现在的开心和自豪，这个过程可能我一生也就是体验这么一次吧。我非常感谢小喇叭，是他们给了我这次的机会，让我呢看到了这种大世面。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十七大新闻中心梅迪亚这儿，我在这里驻会，又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他们也是小记者。其实当最小的小记者也有一个好处啊，自己有什么事呢，他们经常让着小记者，更何况我是小记者里最小的。但是其实当小记者也不是很轻松，因为通常会变成人的被采访对象。我一定会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报道好这次十七大的。
听广播的小朋友，下面我们就请你听吴子曼昨天下午采访十七大代表、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张和民叔叔的采访录音，请你仔细听听，看你能不能听出来吴子曼小记者现在的采访呀，真的像一位很有经验的大记者了。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记者专题，我眼中的十七大。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记者，我就想问您，我们人工喂养的这个熊猫，在放归大自然的时候要做什么准备呢？
我们在放归大自然的时候要对它进行培训，因为它在人工的环境情况下，它对野外这个生存环境还不太适应，我们就要花3到5年的时间对它进行培训，让它首先要适应这个自然的环境，然后要学会逃避天敌，要学会选择自己的家，这些学会以后我们才把它放出去。
那等它学完之后能保证它在外面肯定是安全的生活吗？
现在我们比如说第一只大熊猫，我们通过培训就放出去以后，它就受到野生大熊猫这个打架斗殴，它最后是失败了，因为它是一个雄性。我们发现这个种群里面是它结了雌性，它不接纳雄性，所以它这个争斗领地非常厉害。我们今后会从另外一个方面去培训雌性的大熊猫，或者说培训一对一对大熊猫来进行，根据需要来进行培训。我们这个也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刚刚开始的一个项目，所以呢今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研究项目要做。
放归大自然之后它繁殖怎么办呢？
那就更好了，因为我们的希望就是它放到大自然当中去，然后融入到整个野生大熊猫的这个家畜里面去，然后如果说它一旦繁殖，就表示我们放归成功了，这就是希望它能够实现基因交流，实现基因的重合，这是我们希望的。
昨天咱们的小记者吴子曼还和其他三位小记者一起集体采访了一位来自太行山深处的山村小学老师呢。这位老师呀名叫王生英，也是这次十七大的代表，他是河南省林州市衡水镇谢甲坪村小学的老师。王老师小的时候因为得病身体落下了残疾， 他从学校毕业以后，就在这所山村小学当上了老师，而且一当就是30多年。30多年来，他不顾身体残疾，用全部的心血和力量，保证每一个山里的孩子都有学上。他的学生非常喜欢他，都亲切地把他称作妈妈。当咱们的小记者见到王声英老师的时候，王老师高兴极了，他还拿出了自己从家乡带来的水果请小记者们吃。
我们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完了，我们三个呢都是中国少年报小记者。这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他最小
的。我叫陈艳红。
我叫王元义。
我叫关山红。我叫吴子曼。
我们就采访您几个很短的问题。
是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让您在30年如一日工作在30讲台上？
这个问题呀、王老师很好回答。因为你们是祖国的欢朵，你们是祖国的栋梁，所以王老师就蹲在那个讲台上啊，每天给你们上课，每天都是认认真真的给你们上课。
您那一共有多少个学生啊？
现在是38个孩子。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学生呢是我最大的财富。
学生是我最大的财富，学生就是我的命根子。王老师啊，给你讲一个故事，就是在那个很早以前，就是老师啊，带着孩子们在山头上上课。为啥在山头上上课呢？因为是当时那个条件太差了，没有教室，所以王老师就带着孩子们啊，到那个山头、山脚，还有那个河沟、树下、房前、房后，凡是能待的地方，都是学生的课堂、教室啊、对对对。就在这个情况下呢，王老师没有灰心。就是有一次我们正在山头上上课，没有想到呢那个狂风暴雨就扑过来了。王老师啊，当时想就用自己的生命也要把孩子保护好，所以当时啊老师就搂着小的耗着蛋呢。老师为啥要那样做呢？刚才老师跟你讲过了，因为你们是祖国的欢朵呀，你们是祖国的栋梁，这科学发展都好等着你们啊，是不是？你们是科学发展的主力军，所以王老师一定用生命的代价把你们保护好，但是那都属于过去，都属于历史。现在呢，王老师带着一群孩子在那个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呀、读啊、蹦啊、跳啊，哎呀，那个孩子个都可高兴了。为啥呢？现在咱那个惠民政策对这个山区教育那个资金倾斜，咱那个是政府拨款把咱那个学校都建好了，各方面的条件设施呢也都得到了改变。你比如王老师住在那个村庄啊，以前都是走的那个羊肠小道，现在呢通过政府重视关心，王老师那个村现在已经通公交车了。你说你山里的孩子和老师高兴不高兴？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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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您对教育事业做的伟大贡献。
哎呀，都是你们的支持，都是你们在后边激励着我呀。
没有您像您这样好的教师聊我们这些组
的话。那个吴子曼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
好。
我想问您一下，如果给您一个机会让您在城市里来上课的话，您愿意吗？
我愿意是愿意，但是山村那些孩子现在还离不开我。
那我想问您，您的学生在放学之后都干什么呢？
我的学生放学以后啊，他们有的写写自己的作业，有的这个上山，喜欢上那个山头上玩一玩，有时候呢他们还要给老师做一做，来个心灵的沟通。
您是不是与他们平常就是很融洽？
因为孩子们都喜欢我呀。我是他们的朋友，又是他们的妈妈，还是他们的老师。
那您应该特别了解的您的学生了。
对对对。
他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多学知识文化，以后呢，用他们的知识文化，创造的财富，创造的钱财，来帮自己的家园，
改变自己的乡，构筑家乡。
建设好，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美好。
那这您的学生管您叫妈妈与您的孩子管您叫妈妈有什么区别呢？您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孩子叫妈妈和学生叫妈妈是一个样，因为呢，你要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两个孩子身上，不如呢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更多的孩子身上。
您能为我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批几个字吗？
小喇叭。
小喇叭节目，您原来听过小喇叭吗？
没有。那个条件不允许，条件不允许。祝福小喇叭节目越办越好。
祝愿小喇叭节目越办越好。好，谢谢您。
小喇叭节目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听了今天的节目以后，你有什么想法，还想跟小喇叭说些什么，都可以给我们来信。来信请寄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小喇叭节目收，邮政编码是100866。另外，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我们联系，方法是请先编辑字母 WT， 然后写上你要说的话，发送到95001068就可以了，每条短信5毛，不含通讯费。 凡是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就有机会获得由上海三明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